Assalamu 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拉。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亲爱的 Dosti，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我是杨天成。
我是陈然。
陈然呢，我们每一个人呢在这个地上呢度过一生啊，我觉得大部分人呢都会有不同的一些的经历啊。
是的。
我们从小到老啊，在每一个阶段里可能我们都有不同的经历，不同的一个收获啊。我不知道你怎么样去看待你现在的人生啊，就是你现在这个阶段，你怎么去看到你在这个当中的一些经历。
说到我现在这个阶段呢，首先我向听众朋友透露一下，天成老师和我们都是人到中年了。
对，
对，在这时候呢，回望过去突然发现，哇，时间真的是时光飞逝哦，时间过得特别特别的快。所以在接下来的未来的日子里，我特别大的感触就是，我要珍惜时间，去做一些有意义有价值的事情，不要再去浪费时间去虚度光阴了。可能就是我现阶段的一个生活的状态。
那对于我来讲呢，我发现人到中年的时候呢，很多的危机，比如说你面对你的工作，能不能继续走到一个高的台阶呢，这是一个问号。第二呢，就是比上有老下有小，
对，
那你面对这个中间的这个，你有很多的去努力的。那这个就是在我现在这个阶段呢，有很多去考虑去思想的。但是我觉得呢，其实人呢，每一个人呢，在不同的阶段都有不同的问题，不同的困难。
是的。
但是最关键怎么样去面对，怎么去解决。
对，是，刚才天成老师讲到了中年危机啊，其实我也会有。那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很多中年人到现在就会觉得自己的身体在走下坡路了啊，这也是会带来一些的心理的压力。那么未来我们怎么样去好好的走下半场的人生的道路呢？这是我们现在要做的最重要的决定了。
对啊，所以我将这个问题呢，我也给大家你怎么去面对你人生。也许你可能很年轻，也可能你岁数很大了，但是呢，你怎么去看待你的人生呢？那接下来呢，我们有一些的继续的讨论啊。那你在这个当中，你也可以通过短信来跟我们分享的。那我们首先呢，进入这个第一个环节，认识尔撒和穆罕默德。
尔撒是真主吗？
尔撒与穆罕默德如何看待暴力和和平？
尔撒为什么受限制？
穆罕默德是无罪的吗？
让我们从古兰经、圣训和天经来认识这两位历史当中伟大的人物。请听认识尔撒和穆罕默德。
尔撒真的无常和复活了吗？在墨尔本，一位著名的教授站在一大群听众面前，他激昂地讲述他自己的属灵历程，以及他为继续相信回教付出了多大的代价，即使在澳大利亚也难于避免。基督徒所相信的很多事情我都可以接受，但我绝不能接受杀真主，也就是有人能杀死真主。这种观念超出了我的理解能力。听众点头赞同，那似乎是一个不可能的观念。许多回民宣称尔撒从来没有无常， 因此也从来没有从亡人中复活。然而，尔撒的无常和复活对于基督徒对尔撒的认识是至关重要的。回民的说法是基于《古兰经》四章157-158节，这段经文是以耶胡德人关于尔撒的转述开始的。我们却已杀死麦尔言之子麦西哈尔撒真主的使者。古兰经以一个反驳来回应，他们没有杀死他，也没有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但他们不明白这件事的真相。为尔撒而争论的人，对于他的被杀害，确实在迷惑之中。他们对于这件事毫无认识，不过根据猜想罢了。他们没能确实地杀死他，不然真主已把他擢升到自己那里。真主是万能的，是至睿的。这些经文有一些问题。首先，最初的陈述不可能来自耶胡德人，他们既不接受尔撒是麦西哈，也不接受他是真主的使者，否则他们就不会弃绝他。福音书的一致信息是，大部分的耶胡德人认为尔撒是亵渎者。第二，耶胡德人并没有钉过任何人十字架，因为这是罗马人处刑的方法。耶胡德人处刑的方式是用石头打，包括处死亵渎主名的人。耶胡德人认识到他们没有权利处死尔撒或其他任何人，处死尔撒的是罗马士兵。他们的百夫长向比拉多报告了尔撒的无常。古兰经中论到尔撒无常的章节，下面的章节表明古兰经中的一些章节讨论和肯定了尔撒的无常。尔撒预言到了他的无常和复活。我在出生日、死亡日、复活日都享受和平。真主在尔撒无常之前对他做出了应许。真主对尔撒说，我必定要使你寿终，我要把你擢升到我那里，要为你涤清不信道者的污蔑。尔撒无常和复活后，他肯定真主已经实现了这个应许。你使我死去之后，蒙护他们的是你，你是万物的见证。古兰经提到这个动词有23次，他的意思是死去，或在一个人无常的时候取去他的灵魂。为什么人们否认麦西哈被钉十字架？人们出于各种原因试图否认麦西哈被钉十字架的事实。保护先知的观点，真主不会允许他的先知遭受这样的苦难。一位回民学者说，根据回民的真实信仰，麦西哈通过被钉十字架的羞辱方式死去是最不合适的。公正的真主不会允许公义的麦西哈以那种方式受苦。回民相信真主搭救了麦西哈脱离十字架的耻辱，就像真主也搭救了封印先知脱离迁徙后的羞辱一样。言下之意是，假如一位先知忠心于真主，他不会受到羞辱和伤害。回应，这种观点是站不住的，原因如下。天经明确说到先知受苦和被杀害，古兰经也承认先知的受苦和被杀害。古兰经说，真主的天仙保护着一名使者，直到他把真主的信息传给人类。虽然尔撒最初说我的时间还没有到，但他后来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尔撒描述他的无常是进入他的荣耀里。替代理论，其他某个人替代他无常了。富有声望的回民解经家伊本卡希尔讲述了一个士兵去捉拿尔撒的故事。他们包围了尔撒所在的房子，当尔撒感觉到士兵很快就要进入房子的时候，或当他感到自己迟早必须离开的时候，他对他的同伴说，谁愿意伴作我？为此他在乐园里将是我的同伴。 一个年轻人自告奋勇地要扮演他，但尔撒觉得他太年轻，他又重复问了两次，每次那个年轻人都自告奋勇扮演他。于是尔撒只好说，好吧，让你来扮演我。真主使那个年轻人看起来非常像尔撒。当房顶上的洞被打开后，真主使尔撒睡着了，尔撒在睡眠状态中升到了天上。尔撒升上天后，房子里的人走了出去，那些包围房子的人看到那个像尔撒的人，以为他就是尔撒，所以当晚他们就把他抓了，把一个荆棘的冠冕戴在他头上羞辱他，最后把他钉了十字架。耶户德人夸口他们杀了尔撒，而一些基督徒也接受了他们虚假的说法，这是因为他们的无知和缺乏推理。那些曾与尔撒在房子里的人，他们目睹了尔撒的升天，而其余的人都以为耶户德人把尔撒钉死在十字架上了。
回应：这个故事不是真实的，原因如下。没有明确的候选者，提出的替代者有十人之多，包括耶胡达、古利奈人西门或易普列斯本人，他恶意损害尔撒的品格。若情况是这样，第一，当尔撒声称他会死去时，他是在犯错误；第二，当他对人们说他已经复活了时，他是在撒谎，他怀疑真主的品格。例如，什么样的真主会让一个无辜的人替代尔撒被处死，然后保守秘密600年，并以此欺骗众人呢？很多基督徒因为相信被处死的尔撒而献上了自己的生命，而且，真主为什么要使冒名顶替者从亡人中复活，并且让他到处声称他就是尔撒呢？有麦西哈无常的证据。亚利马泰的尤素福和尼哥德慕把尔撒的埋体埋葬在了坟墓里。那些去高摩尔撒埋体的妇女知道坟墓在什么地方。
今天我们所看到，就是尔撒他只有30多年的时间在这个世上，但是他在世上做的一个最重要最伟大的事情，就是被钉在十字架上然后受死，但是他最终是复活了。所以在人看来好像他失败了，实际上他是成功了。为什么呢？因为他胜过了罪恶，胜过了死亡。所以呢他如果没有无常，他就没有办法复活，没有办法复活，就没有办法来去拯救所有的人。所以面对这个生死的问题，人是有限的，没有办法的，但是主呢，他可以胜过罪恶，胜过死亡，可以替我们解决人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所以呢，尔撒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我就是复活，我就是生命。在他的眼光当中，生命复活完全不是一回事，他完全可以掌握，完全可以胜过的。他说，我就是复活，我就是生命。那这个就是在上主的眼光当中给我们看见的。而且呢，尔撒呢，从死里复活的时候，他彰显出上主的荣耀。所以今天我们的主依然的在天上来掌管一切，来为我们度阿来祷告。这就是上主在我们生命里面为我们所做的。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听喜乐三宝论人生。
三个不同的人生，
三种不同的经历，
但都有共同的生命体验，
在主里面都是喜乐宝贝。
分享生命中的喜乐，
探讨人生中的优美，
喜乐三宝，优美人生。
我们喜乐三宝又开始讨论了，我们三个人呢又坐在一起。那我们首先介绍一下自己。
大家好，我是培育。
我是红利。
我是天成。那我们三个人呢，每一次呢讨论一些的不同的主题。今天呢 我们照样谈上次有关系的。那其实在人生的成长当中有不同的一些经历，这些经历帮助我们去改变认识自己。那上一次我们谈到这个做小孩子的，当他遇到困难的时候，他怎么样去从爸爸的经历当中呢学到很多的东西。上次我们讲到这个甘笋、鸡蛋和咖啡豆放在三个不同的水里面煮了以后呢，发生了转变。甘笋原来是硬的变成软的了，鸡蛋原来是软的变成硬的了，咖啡豆不受这个水的影响，反而去影响了水，发出浓浓的香味。人生当中我们也需要转变，关键是我们往哪个方向去转变。当我们转变好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对我们自己有益处，对别人有益处。那你发现呢，其实我们在人生当中呢，当我们去成长的时候呢，我们去认识自己，也需要去认识别人。关键是怎么样认识自己。当很多的时候呢，我们去盲目的去追求这个世界，做我们的事情，往往呢，我们发现不认识自己，甚至我们可能到了中年，可能到了老年都不认识自己的。所以我觉得，当你遇到事情的时候呢，这些事情可能提醒我们，你要小心咯，你要慢下来哦，你要认识自己哦，你要改变自己哦。所以这个就是帮助我们人生有一个改变的。不知道这个培育呢怎么去认识。
对，我觉得人生不同阶段啊，就会有自己不同的一个改变呢、啊。我自己的感觉有点像那个咖啡豆的感觉，随着在职场中生活的越来越久，就会发现遇到很多不同价值观的人。那这些价值观其实是有可能会影响到我自己的。
嗯，
对，那我自己到底是成为那个被影响的人呢，还是成为那个影响别人的那个咖啡豆呢？
你是做那个水还是做那个咖啡？
对，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当然当我发现有些人可能我也没办法影响他，但我只能说尽量不要让别人让不好的价值观来影响我。
嗯，其实我们人呢很容易受到周围环境的影响，今天你工作的地方或者你的家庭或者社会都可能给我们很多的影响，很多的冲击。关键我们怎么样认识我们自己，然后我们知道我们应该做什么，这样才能够真正的去有一个优美的人生。那不知道这个红利你怎么看？
我还是觉得人生的一路上走过来都是一个错综复杂的过程吧，很难用一两句话来形容。不过我觉得这个比喻里头硬变软，软变硬，互相影响，是我们生活当中非常常见的几种情况吧。可能我们遇到某些困难的时候，我们需要暂时软一软，软下来，或者说我们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它会让我们迎难而上，让我们遇到强的解决，让我们变得更加的强大，然后去解决问题。那也有些情况下我们会和这个环境互相的融合，然后我们去影响环境也好。其实我个人经历就是怎么说呢，从早年的这个学生生涯一直到现在的职场生涯，都是有一些不同的领悟吧。对，
嗯，那其实呢一开始我们讲那个故事呢，就是讲到这个女孩子她遇到事情的时候向爸爸来请教。那么经过多少年以后呢，这个女孩子成长了，而且有自己的工作，有自己的事业。当她到了中年的时候，她回想她自己的人生的时候呢，她突然间又想到当年爸爸给她做的这件事情，她又回想自己所走过的道路。后来她发现呢，其实有很多的转变，但是这些转变呢有一些不同的了。就是他以前呢觉得啊，我要坚持，我要努力，要去做我应该做的事情。在打击在困难当中，他做一个刚强人，作为一个不示弱的人。但是呢后来慢慢呢他发现呢，这个坚强的心呢变成一个刚硬的心。以前呢是一个很努力的人，就变得慢慢的就是没有那种努力的心。甚至呢他发现他自己呢是不懂得关爱别人，不懂得怎么样去关爱自己，不认识自己的人。所以这就是后来他在成长过程当中他所遇到的，也发现自己。所以呢其实每一个阶段的人呢都需要改变的，都需要去认识自己的。 在我面前呢有一个图表，这个图表很有意思，是一个心理学家他自己研究出来的，叫人生八阶，也就是人生的八个台阶。他就把人呢从零岁一直到65岁以上分了八个阶段，就是比如说婴孩期、幼儿期、学前期、童年期、青年期、青壮年期、中年期、老年期，分了八个不同的阶段。那么每一个阶段我们知道这个成长过程都是有不同他自己的一些经历，有他自己的表征一些特点的。那这些特点呢就表现出他在那个阶段他自己的人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有些需要转变的，比如说他在中年的时候，中年的时候通常都是在奋斗的时候，那这个奋斗可以说他做很多的事业，很多的一些工作，但是你发现中年同时也出现一个问题，就是停滞期。这个停滞期可能他到了退休年龄，他面对着我将来怎么办，很多人到了这个退休的时候忧愁，很多不知道应该怎么去走，所以呢需要有什么，需要的是对他的一个关怀，比如说儿女啊、朋友啊、这个周围的人呢、啊、多多去关心他，让他在那个阶段呢让他能够有一个正确的人生的轨迹。所以这个每一个阶段呢都是有不同的经历，比如说像你们的小孩还小，在婴儿期，就是在1岁以前这个期呢，就是一个信任的过程，就是需要他对别人的信任，因为他除了自己的爸爸妈妈或者爷爷奶奶，其他人都不敢去接触的，所以要培养他一个希望，培养他一个敢于接触不同人的。在了幼儿期，比如2到3岁，又是一个阶段，他学习自主自立，学习怎么样去胜过自己的羞耻，比如说遇到一些事情他觉得哎呀不好意思去见人，甚至一些的怀疑，那么需要什么，有意志力，让他胜过自己的这个不愿意或者是不想这样的一个心态。我不知道你们两个这个小孩子在这个阶段怎么，你们怎么去培养他。
那我先来讲吧，我的孩子还不到1岁，照顾他的这个过程当中，我是发现他逐渐的有了一些他可以，我们俗称认人嘛，就是小的婴儿他会认得爸爸，认得妈妈，认得家里头的家庭成员，那么他会也会认出来哪些是陌生人，所以他就会有一个有信任和不信任的问题，所以他会在面对陌生人的时候，他会有一些紧张啊、害怕啊，他会认生嘛，所以这就是我的观察了。
所以那你怎么帮助他，比如说他不信任啊，怎么样怀疑啊，你怎么样去帮助他呢？
所以我觉得我们作为父母就是抱着他陪伴他，然后跟他讲说 OK 这个是叔叔啊，这个是阿姨啊，我们跟他说早上好啊，跟他说你好啊，拜拜啊，就给他营造一个比较安全的值得他信任的一个这个感觉或者氛围吧，给他建立这样一个心理的安全感。
嗯，
对。
嗯，那培育呢，你对你的小孩怎么样去教导呢？
我的小孩呢现在已经1岁多，已经快进入这个所谓的幼儿期了，他开始逐渐有一些自我的自主的意识在里面，比如说每天他要想要吃什么啊，想要喝什么，他就真的会去拿，然后每天他想玩的玩具、想看的书，他都会有自己的一个自主的一个意识在那里，就不再是说我们给他什么他就接受什么。而且他现在也是有一点这种害羞啊、羞耻啊这种，甚至开始怀疑我让他干什么他未必会干了。
嗯，
对。然后而且遇见陌生人他会比较害羞啊，还比较胆小啊这种，然后社交的能力也暂时还在培养一点，还没有什么这种社交的能力。所以现在我在培养他的过程中，在跟他交流互动的时候啊，也是尽量的来去培养他的一个正确的什么东西是对的，什么东西是错的，然后不能够说自己想干什么就可以干什么。
嗯，
逐渐给他灌输这种观点，比如说他很喜欢吃一种某一种零食，家里面但是没有到吃饭的时间，或者是马上要吃饭了，我就不能够给他这个零食，就要不断的跟他说你要先克制住一下自己的这个 啊，想要吃这个好吃的的欲望，等你吃完饭当做饭后的甜点再给你吃啊，我也不知道他能不能听懂啊，但是现在我们在每天都在重复这样的事情。
嗯，其实小孩子呢非常聪明的，开始学习怎么样认识这个世界，认识不同的一些人，但是呢他有自己的自主，有他自己的主意了，所以要培养他哪个是对的，哪个是错的。其实在人生的成长过程当中呢，都是不断的学习，不断的成长的。所以我们三个人呢在一起讨论人生呢，不单单是小孩子，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喜乐的人，优美的人生。好了，我们时间就到这里了。
我是培育。
我是红丽。
我是天成。喜乐三宝，
优美人生。
拜拜。
拜拜。
喜乐三宝，
我是培育。
我是红丽。
我是天成。
喜乐三宝，优美人生。
每一个人可能都有人生的不同的阶段，不同的经历，但是关键是有没有认识自己，改变自己。当我们相信了主，我们有生命改变了时候呢，我们更是需要在属灵的生命上能够改变，能够更新，与复活的主来联合，更是靠着主呢有一个复活的新生命。所以这就是上主在我们人生的每一个阶段让我们去经历的。如果你真是来作为一个跟随主的人，那么你就好好的在属灵的事上跟主来联合，更是能够在主的话语上能够得到坚固，能够不断的成长。最后我们看一节经文，以赛亚卷25:8-9。
他已吞灭死亡直到永远，主耶和华必擦干个人脸上的眼泪，在全地除去他百姓的羞辱。这是耶和华说的。到那日，人必说，看哪，这是我们的主，我们向来等候他，他必拯救我们。这是耶和华，我们向来等候他，我们必因他的救恩欢喜快乐。
人生在世，无论你活多久，总要离开这个世界，进到另外一个国度。你有没有预备好你能够有永生的把握进到另外一个国度，就是我们上主的国度。主耶稣已经在十字架上胜过罪恶，胜过死亡，他以大能吞灭死亡。你只要诚心的来接受主的恩典，你就可以去经历这奇妙的大能，而且可以跟主永远在一起。盼望我们的 Dosti 能够一起来经历上主的恩典，也希望你随时跟我们来分享。记住我们的手机短信号码
13229966122 13229966122，记得注明恩典两个字。
对，随时跟我们来分享，你有什么可以分享的，或者有什么让我们来为你读啊的，都可以告诉给我们。我是杨天成。
我是陈然。
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到此地我们下回
再
见。
我们有不同的天赋，
但有共同的天职，
愿透过恩典与真理
同回族的到此地一同分享主的爱和恩典。
我是陈然。
我是天成。
我们是
天然组合。
愿主赐你
平安喜乐。